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呢是哈格尔的访中行，互信合作或是冲突将起。我们知道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结束其日中盟的三国亚洲访问之行，而他在中国访问期间，中国军方官员多次发表尖锐的言辞，而双方在众多议题上基本上是各说各话，甚至有时候是针锋相对。哈格尔此行目的是为何呢？而又完成了多少？中国愿意与美国建立互信并且配合吗？同时哈格尔出访的同时也出访了日本还有蒙古，这又代表什么意义？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说，中国军队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必胜，是否是要在美国的面前展现其军事实力的信心呢？而美中双方是否真有不能够化解的分歧，最终要走上冲突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解读。第一位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欢迎您。
对。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博士，程博士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程博士您好。好像听不见他的说话。
是。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呢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 400-120-0551， 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 00-801-148-940 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那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在我们这个演播室里面的那个韩博士，就是说这个您给我分析一下哈格尔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什么？
哈格尔此行呢，我觉得从官方的角度来讲，他们主要是讲强调军事交流，但是我自己认为呢，他这次啊，主要是一个是交底，一个是摸底。那么交底呢，就是向不仅向盟国交底，就是表示美国呢对他们承担的这种义务，进一步的这个强调这种义务。另外呢，向中国交底，就是美国的红线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同时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交底和摸底来建立一个就是防范管理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风险和冲突。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有进一步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这个比较开诚布公、开明开放和透明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想深化两军之间的交流，增进互信。总的来看，我觉得他的基本的目的已经达到，虽然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总的目的他是达到，他自己也认为此行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是。
那么程晓农博士，您能听到我们的说话吗？
可以听到。
好的，好。刚才韩先生呢说了，这次哈格尔的访华之旅呢，一个是交底，一个是摸底。那我想来请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我们看到呢，在中美防长的共同记者会上呢，这个常万全呢是非常的强硬，他特别说了说，中国的军队呢是已经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危险的准备，而且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那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常万全这次对哈格尔的态度这么强硬呢？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五六年当中，中美两国的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军事态势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那就是美国出于国内的财政原因开始收缩自己的国防预算，同时开始裁军，而中国走的是相反的路，中国开始全面的扩军备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现在中国的军方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对外发出了越来越强硬的信号，包括这次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北京，中国军方的高级官员一而再的重复这些高调的言论。我想他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立刻就要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而是要展示他们这种毫不退让的姿态。换句话讲，就是中国已经看到了美国在军事方面的一些往回收缩的这个动向，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准备趁虚而入，那么美国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哈格尔这次访问北京其实是想和中国的军方沟通，意思是你们不要过越线。美国虽然在收缩，但是并不是说美国可以允许东亚地区出现严重的不稳定。但是中国政府现在这个做法，这个扩军备战，它的直接的压力就施加在 东亚洲中国的周边国家，所以从日本开始往南到周边的像菲律宾、越南都纷纷的感到压力，甚至连印度也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不做出反应，所以也开始了扩军备战。所以亚洲地区的扩军备战这一轮的始作俑者是中国。美国在这方面只是试图尽量的维持地区秩序的现状，而不要发生变动。
陈博士，那我们看到这个扩军备战可能最主要的表现会表现在这个军费的增加上。那我们最近也一直看到呢，中国有这个军费增加了相关的报道。虽然中国现在还是排名世界第二，但是它的军费增加的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那可是呢，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呢，他们的这个人口是非常众多的，边境线非常的长，海岸线也非常的长，所以呢要是摊下去的话其实是非常少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用刚才中国军方的提到的这个说法来解释。中国现在的军费按美元计算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如果和美国做对比，中国军人的供给标准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中国军人是吃大米馒头和这个青菜萝卜配一点猪肉，美国士兵是吃牛排的。光是这样的生活标准就决定了美国的军费比中国必然的要高非常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其实是用压低士兵的标准来这个省出大量的经费购买这个军事装备。所以中国虽然军费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但它的士兵的消费只有美国军人的十分之一。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军品采购实际上和美国的军品购买会规模上可能接近相当，这个是这样的情况，就当然会令周边国家紧张。
哎，我觉得那个他的分析非常有趣，就是中国他除了说不管在经济上，他可能是用比较低廉的劳工来进行这个经济上的优势，他甚至在军队方面也采取一样的策略。不过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韩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虽然美国好像在军费上有点退缩，但是其实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很多的盟友，例如说他这次出访日本的时候呢，他也跟这个日本强调说美国有这个保这个跟日本一起合作的意愿，甚至也说他是说未来因应来自朝鲜的威胁，美国也将派两艘这个宙斯级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前往日本哦。当然这个到那边以后是不是只是为了朝鲜还有待商榷。另外他也访问了蒙古，他们在蒙古也签了一个军事协议。那而且过去十年来其实蒙古每年都举办这个叫做可汗探索的这个军事演习行动，也是要跟美国还有欧盟来做合作的。所以说是不是美国同时也利用盟友来甚至说你看地缘政治上来给中国造成一些压力呢？
是这样的，但是呢我首先呢我跟对小龙博士的分析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就看起来表面上中国军方是针锋相对，这个相当凶狠，但实际上呢我们看背后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子。那么这次这个出访呢，我觉得就是美方向中方交底，然后摸清中方的红线在什么地方。中方的红线呢，虽然一方面说我们这个不怕事，我们不退让，在领土问题上不退让不妥协不交易，但是呢他又做出一个承诺，就什么承诺呢？说我们不首先惹事，不对日本首先使用武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一个承诺。那这种承诺实际上在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在钓鱼岛的这个巡逻，以前海警舰艇啊巡逻啊，基本上每周是四次，现在呢已经降到每两周才有一次，那就是已经在采取很多的措施来降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说美国这次这个哈格尔这次这个知情啊，还是很有作用的，还是达到了一些一个目的。另外在盟国，就是在周边，美国重返亚洲这个战略是已经是既定的战略，但是不是美国就是想通过这个周边国家建立一个包围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美国主要还是出于一种防范的作用，防范的这个动机，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对中国有任何的领土的这个野心，而且美国一直在表示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欢迎看到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中国，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嗯，陈博士，那么我们看到呢，哈格尔这次的访华呢，是去年八月份，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访美的这个互访的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今年三月份呢，美国的陆军参谋长也去访华，而且呢，在今年夏天呢，中国军队呢还将应邀参加，就是美国举办的这个环太平洋2014的多国军演。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美中两国这个军事关系真的是越走越近呢？
我觉得谈不上越走越近。因为中国心目中的真正的假想敌仍然是美国。我最近半年来从各个管道得到一系列消息，中国政府派出了很多政府智囊，甚至包括一些以学者面目的线人，到美国的各个方面来打听，如果中美将来发生对抗性的活动，或者是有一些摩擦，美国会不会对中国下手。这个问题提得非常荒谬，因为美国完全没有这样的意图。就像刚才韩连朝先生谈到的，美国在东亚地区采取的是防御姿态，防范发生冲突。那么中国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很显然的，中国的预案里头是有将来要发生冲突的可能的这样一个准备，他们要摸底。换句话讲，在他们制定现在新的战略的时候，他们非常关心美国的反应究竟会怎么样。我相信中国并不准备和美国真正发生大的冲突，但是眼前的平静并不等于说东亚地区就能继续平静下去。中美之间的平静一方面是缓和了东亚地区暂时的局势，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扩军备战依然在毫不迟缓的一步步快速推进。比方讲，中国的航母几年以后又有第二艘要出来了。所以在这些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是在扎扎实实一步一步的实现扩军备战。所以扩军备战的之后，他的下一个目标其实讲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他要实现他的所谓的这个所谓强国梦。换句话讲，就是他们准备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基本上抛弃了，从韬光养晦变成展示军力。那么他实际上能够展示的当然不是美国，不是针对美国的，而是针对周边国家，哪个国家软弱他就准备对那个国家施加压力。但是具体怎么做，我相信中国现在并没想好。
嗯，好，谢谢陈博士。那么刚才陈博士谈到说，在东亚局势目前是比较平静，看上去，但是其实是暗潮涌动。那么我们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也将讨论一下，中日是否会有一战，就欢迎观众朋友到时候锁定收看。
是，那在我们接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们想再请教韩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强国梦的这个发生，然后这个进军备战呢，我们也知道说，虽然美国是一个防御的姿态，并不是主动请战，但是中国一直有这样说要突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样的说法，真的太平洋共管，所以在一直往外扩张的时候，你势必会碰到美国所谓的底线或红线，或者周边的国家一定会紧张，要求美国要有办法能够来保卫他们或介入。这样的话，是不是在中国往外扩张的情况之下，冲突的几率还是一定会越来越高呢？
我觉得从长期来讲，我同意这个陈博士刚才的分析，就是说中国他想用社会主义的价值来取代战后这个联合国形成的所谓普世价值，这个打破和平共处的这个战略格局。从长远来讲，它一定要朝这个方向来发展，实现所谓的强国梦、红色帝国梦。那么从短期来讲，我觉得中国还没有这个实力，它目前打的都是口水仗，不足引起这个围力。但是呢，这个短期的，我觉得在口水仗上面可能还会升级，但是在实质冲突上面，我觉得会往下降。因为中国已经很明显地意识到自己这军力上面的不足，不可能马上来进行对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什么特别要引起注意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值得大家警惕的就是，军方啊，因为他跟美国的军方不一样，美国是就是文职人员来控制，中国是军方的军事人员来控制。那么随着这个军队内部反腐的进一步的深入，军方为了巩固自己，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可能会采取一些个对外啊一些强制的这个强硬的军事行动来 转移注意力，这种可能性很有可能会出现的。因为在我们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军方呢就是因为预算被削减，那么发动在海洋发动的这个一场战争，就这种情况，我觉得比较令人担忧。这个因为军人干政是有百利百病百弊无一利的，
对，
所以危机国家的这个政权，造成很多不稳定，国际上的不稳定。
毕竟它体制跟美国还是不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还是有这个总统、国会要任命、
是的
听证的，而中国的军方可能掌有很大实权，对北京方面不一定是这个。
而且很多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针锋相对，很多中国的军方的这些官员常常以一种骂街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好像来示强，但实际上呢，显示了自己没有这个文明修养，没有一种大国的风范气量。
Okay.
和姿态，这样自己丢份，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方案。
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待，已经等待很久了。我们先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喂，
您说。
哈格访华对中国警告一下，对亚太地区的和平是好事的啊！你防止中国这个武装占领钓鱼岛，与日本发生战争。今天的中国和俄国就如同二战时的日本和德国，是法西斯专政集权军国主义者，它对世界的和平会构成巨大的挑战。当然，事实上中共它不再对民主国家贸然开战，如果开战的话，中共政权崩溃的概率很大。因为从80年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市场化改革，并主动对西方民主国家示好。于是美国就开放了市场，美国的资金、民主国家的资金技术，加上中国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廉价劳动力，让中国的产品很有竞争力，出口欧美，然后换来了大量的外汇和低等级的技术，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国势力的加大，中国集权专政法西斯分子就开始挑战美国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尽管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二大企业。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现在时间非常有限，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让他们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接下来接听一下广东的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朱先生。
哎，你好。
嗯。
我们知道，就是哈格尔访华的时候，这个范长龙当面就是表达中国的不满，实际上吸引了很多媒体的眼球，这也反映了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个中国军方吧，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实际上是渐趋强硬的。我们知道昨天习近平他还视察了空军，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实际上对军方的倚重要远远高过他的前两任，就是江泽民、胡锦涛。第二点呢，就是我对哈格尔比较不满意的，就是包括哈格尔在内的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只要是在跟中国人见面的地方，他就说美国政府不持立场，但是在和日本人见面的时候呢，他就会发表一些偏袒日本的言行。这是我觉得这是美国政府我对美国政府很不满的一点。好，谢谢。
嗯，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山东的邵先生的电话。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简短发言。
我想说一下那个宁夏的那个高先生，他就是个汉奸。我们中国增加那么点军费，你们美国就怕了吗？买了个20的航母，你们也害怕？
嗯，
难道我们就是被日本人就侵略了、沦陷了，我们就不用我们的军队了吗？那你们美国还要军队干什么？
嗯，好，谢谢山东。
发扰乱我们中国。
好，谢谢山东的邵先生。接下来我们想请程小龙博士来对观众的这些发言回应一下，好吗，程博士？
我想这个中国人滥用汉奸这个词儿已经成习惯了。汉奸的含义准确讲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或者是身为中国人，这个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出卖这个国家的利益。实际上中国历史近这个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就是拿着俄罗斯的第三国际提供的卢布逐步起家的。如果要追汉奸，这就是一个汉奸。我们现在都知道，第三国际当年每个月给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总部50000美元，当时是个巨大的数目。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的所有活动，甚至开办一所工人夜校，这个共青团开次会，都是找俄罗斯伸手要钱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就是靠苏联政府养的一个机构。那么至于这样的活动算不算汉奸，我不知道山东这位先生怎么看，也许他觉得只要是政府让他说的话他就这么说，那么那是他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如果说他的强国梦强在什么地方的话，应该首先是要问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1980年代初陈云曾经拿来作为攻击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目标，那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当时提出来的这个答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国家强大，四个现代化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重点，而不是这个扩军备战，更不是增加什么重工业。
好的，陈博士，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时间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只能先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后呢还将继续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失独之殇，父母的余生何处安放，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